我曾长时间找工作、失业并创业，最难的是面对每天的等待。在创业低谷时，无资金、无销售渠道、无现成产品，甚至供货商也没有。凭信心，我告诉第一个客户，我没有投产的资金。没想到对方直接把几百万美金的预付款打过来。我真实经历了什么叫在旷野中开道路。
敲一敲，响几声，响一响，瞧一瞧。欢迎收听新瓶子的声音。
读者家人朋友你好，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如何走过失业和创业的最低谷时刻，采访刘霞，分享黄约瑟。黄约瑟硕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是美国一家油田技术与供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，应邀在各地工商群体中分享。很多年轻人在寻找新的工作方向时，不确定什么更适合自己，比较迷茫，对此您有什么建议？
无论就读于名校还是其他学校，硕士还是博士，找工作几乎是大家都要面对的。我的建议是先保证生存，找到一份工作落脚下来，不要去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，也不要不断挑三拣四和别人攀比。我2001年就读于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当时申请伯克利是因为它位于加州硅谷附近，并且它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，听说毕业了很好找工作。2002年的暑假，我试着去找一份暑期的实习工作，但到处碰壁。当时有个机会是学校宿舍管理的一份工作，大部分时间是做粉刷房间、维修房子和在紧急情况下要马上处理的工作。我不是很想去，觉得不体面。这份工作其中一个要求是能举起50磅，有十几个人在申请，其中还有得过奥赛金牌的同学。但正是这个工作打破了我的骄傲和面子，并对后面自己创业有很多帮助。无论工作大小，当出问题时一定要负起责任并及时去处理，而不能推诿。
在您创业之前也曾经历过难堪的长时间的找工作，那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？
我至少学了2门功课，第一是学会信靠和等待。从2001年入学我就开始找工作，然后在2005年10月份才找到第一份全职的工作。找工作最难的就是面对每天的等待，人在那种境地是很痛苦的。那时候经常读大卫写的诗篇，能深深理解大卫的心情，从深处向上求告，我到底还要等多久？在漫长的等待当中锻炼了我忍的品格，我也理解了什么是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第二是学会诚实和顺服。我从2003年伯克利毕业后一直在发简历，凭着自己的努力却没什么结果。后来被光照，有感动要挤掉简历里的水分。其实美国社会有一定的诚信度，很少有人逐项去确认简历的真实性。我心想，如果简历不加点水分，怎么找得着工作呢？那2年的时间，我就像雅各一样，一直在和上帝摔跤，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。后来，我终于降服了，把简历里面所有的水分都挤掉了，然后发在雅虎的网站上，也不想花时间再去找工作了。没想到才过一个月，一个猎头公司就以一个不错的职位主动来找我，后来是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。我又忍不住想，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顺服？
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有没有怀疑过走的路是否对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调整自己？
在创业最低谷中，我对自己有过怀疑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但我对我所选择的信仰没有怀疑。回想起来，当时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是绝不放弃信仰，而是紧紧抓住。在低谷时，我也是这样紧紧抓住。我不知道门什么时候打开，但我认定，你们要呼求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
您是怎么走出创业低谷的？
我刚开始创业时，没有资金，没有销售渠道，没有现成的产品，甚至连供货商也没有。我做的是石油天然气的行业，资金和技术要求的门槛比较高。等待了将近一年，终于有第一两个客户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，但订单量微乎其微。这时有一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主动找到我们，要采购1000多万美元我们的产品。但这个行业的资金投入很大，即使客户下了订单，也需要几百万美元的投入。而当时我们的账上只有1-2万美元。凭着信心，我诚实地告诉对方，我们没有资金。那位经理就问我，如何才能合作？我说，唯一的办法是你们先预付部分款项。这种要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没想到对方很爽快，直接把几百万美金的预付款打到我的账上。我和妻子都很难相信这是真的。我们真实地经历了什么叫在旷野里开道路，在沙漠中开江河。
新人进入职场，经常会被派去做一些琐碎且不起眼的活，于是心中多少有些不甘，甚至抱怨，希望可以做更重要的工作。您对此有什么建议？
刚入职的时候，重复做一些琐碎不起眼的事，或说无聊的工作，其实很常见。即将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现实中其实没有很多特别重要的工作等着我们完成，通常我们都在做一些琐碎的事情，一定要把这些事做好。做这些不仅是一个锻炼品格的过程，也慢慢赢得老板、同事、客户等周遭人的信任，为以后的机会打下基础。况且我们真正的老板是在天上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只是为了眼前的老板和地上一份薪水而做。
职场上经常需要团队合作，但在合作过程中，人常会为了自己做多做少，做高做低，心气难平。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很容易三三两两抱团吐槽老板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该如何调整心态呢？
犹太人的先祖之一约瑟17岁被卖，直到30岁见法老，整整13年的时间里，经历了被卖做奴隶，当波提法的管家，被波提法的妻子诱惑诬告关进监狱，又在监狱中给酒正和善长解梦。酒正出狱后又忘掉了自己曾经承诺解救他。我们不知道在经历这些时约瑟有没有抱怨，但是我们知道约瑟每到一个地方都给周围人带来祝福。约瑟确实处在非常不公平的状态中，但是他坚持下来了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品格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从现实中，老板交代一些琐碎的事情也很常见，但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界限，哪些事情可以做，哪些事情不可以做。比如对于一个大学研究生，如果老板让我帮他接送一下他的孩子，可以认为是老板信任我，我可以去做。但如果老板让我去做违法的事，我会拒绝。遇到不公平的情况，尽量不要参与团队成员的抱团吐槽中，可以在公司之外的支持群体中分享。如果确实是老板的性格，他对所有人都很刻薄，或其他方面的问题，那么就不是针对你自己的。另外，当团队成员向你抱怨的时候，你可以趁此机会对他进行心理劝导，也让人看出你是不一样的。
很多员工都愿意用各种办法讨老板喜欢，对这个现象，您怎么看？
老板也是我们的邻居，需要我们关爱，要尽量建立好的关系。但动机不是为了自己得好处，不能通过溜须拍马来讨好老板。老板不只是我们的邻居，他有一定的权柄，需要我们敬重。 高质量完成老板交办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样会赢得上司的信任，这是很大的祝福。我出国之前在国内工作过几年，当时有一个新加坡籍的老板，品德有一定问题，但回想起来，我当时做的也不对。我认为这个人没有水平，品德不行，就不敬重他。从我的经历来看，尽量不要在背后说你的老板，如果实在没办法和老板相处，可以想办法另找工作。可能有的老板和上司做了些肮脏龌龊的事情，但我们被放在这些人的手下，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我们要学到自己当学的功课。
职场中如何面对勾心斗角甚至陷害自己的同事？
坦率讲，这种情况也不少见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会尽量避免在激烈的情绪下和对方交谈，最好找个合适的机会面对面交谈。比如当他做了什么比较正面的事情时，可以主动称赞他，并提出向他学习。这种在背后耍手段的人，通常想得到利益或是缺乏安全感，因此要找到机会和他建立关系，打消敌对情绪。我们可以巧妙地跟对方说明自己的信仰，我不会做损害你的事情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另外很重要的一点，要记得为周围的人，为你的仇敌举手祝福。这些人被放进我们的生命中，是要让我们操练品格。当别人发现你真的不会伤害他，通常会转变对你的态度，这样你就赢得了对手的尊重。你如果能获得对方的信任，他甚至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。比如在商界，大家都在卖产品，我会诚实地对潜在客户说，某某的产品和服务都很好，我习惯夸赞竞争对手，而不是贬低对手。如果你能真正出于真心称赞对手，不说坏话，客户会很奇怪。当大家都拼得头破血流时，客户甚至会觉得，你既然有这个心胸去称赞自己的对手，至少说明你有这个自信，你的产品和服务应该会更好。如果你在老板面前真心的夸赞同事，老板可能会发现一个鲜明的对比，一方天天在打小报告，另一方却在夸赞对方，老板一定会明白，愿意夸赞对方的人一定和别人不一样。
如何管理好金钱？您是否有经验可以分享？
管理财富确实非常重要，我也在学习中。我常常提醒自己，不要抱着赌博和一夜暴富的心态。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只是财富的管家，如果利用好钱的话，钱是很好的仆人，但钱是很差的主人。当钱成为我们的主人时，就会变得非常可怕。
作为管理者，您会因为员工和自己有相同的价值观或信仰而对他们区别对待吗？
我会尽量公平，不会带有倾向性。我们真的要警惕，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做出好见证而绊倒其他人。我们如果在职场真能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员工，影响力会非常大。当人们看到这样的好行为，就会靠近我们，询问我们如此做的缘由。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想深入交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请留言联系我们。